雅各书第三章。
这一次的课，今天的课题叫做跟耶稣学说话。刚刚我们在谈这个发音啊，我们要讲说跟耶稣学说话的时候，这个说话呢，不是讲的正不正确，正确的发音，不是刚才我们在讲的那个哈，是说话的所产生的一个结果。说话是一个结果。你看那个雅各书里面哈，有一节哈，往下面看的话，我们等一下再回头来哈。他提到葡萄树、橄榄树，还有提到这个无花果。
十二节。
好，看十二节哈。前面一直在讲我们的舌头，就讲说话了哈，舌头就是说话哈。那事实上说话就是跟舌头，像我们在讲的讲的清不清楚啊，都是跟舌头有关系哈。好，十二节，我们看十二节哈。我的弟兄们，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？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？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。好，等于说那个水里面已经有某一种成分在了，然后变成甜的吗？意思是说这个答案是不可能，对不对？好，无花果当然就要结无花果，橄榄就结橄榄，葡萄就结葡萄。所以他前面讲这个讲话的事情怎么会提到这个呢？意思是说呢，说话是会有结果的。他还提到两个，一个是提到火，好，第六节，舌头就是火。在我们白体中，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，能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轮子点起来。好，等于说告诉我们说，这个舌头这个讲话是有厉害性的啊，它是有厉害性的。那火跟讲话呢有一个特性，什么特性你知道吗？你只要一讲出去或者把它烧了，就不能再复原了，对不对？你烧成灰了，你就没有办法回到说，哦，我们把它修一修复行了。它一定有个烧掉的痕迹，有这个变成灰的，有没有？好，所以呢，它的不管是火也好，或是说话也好，都在告诉我们，说话是有它的果效，还有它的厉害性。而且呢，我们中国话说啊，就像水泼出去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就像泼出去的水，你收不回来。好，所以我们特别要提这个，因为耶稣也跟我们提到说话的问题，所以我们要跟耶稣来学说话啊。或许我们说我说话很自然啊，从小就我父母亲教我就会说啦，哈，那也不用特别去学校学说话啊，是很自然，因为神给人有说话的本能，这是神的形象，他的形象里面有的，动物没有的，即使鹦鹉哈。也只是在模仿，他的本能是可以模仿，他没有办法自己跟你聊天的啊，他只能重复你的一些声音。那动物有他自己的不同的他们的啊发声的方式，还有他们的本能，本来就有那种本领啊，可以这样讲。但是他不是说话，所以说话是神给人一个很大的一个他形象里面一个很有能力，很有效果，很有厉害性的，我不能讲功能，是一个我们人的一个特性。那要说出话来很自然，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有什么好学的呢？就这样说嘛，对不对啊？对我们是不难的，说话是不难的。可是身为神的儿女，这个说话方面神特别有给我们教导，耶稣也讲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那我们现在看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五到三十七，我有给你们这个经节在哪里，但是没有给你们内容哈。我们看耶稣怎么讲说话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来跟耶稣学怎么样说话，因为这个说话是人的一种特殊的权力、权柄、能力啊，但是呢。我们同时呢，也会在这个上面呢，我们要负责任啊。 那现在我们从35到37，雅琴你念一下好吗？
好，35节，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。我又告诉你们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，必要句句供出来，因为要凭你说的话定你为义，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
好，为什么我们的说话会变成一个神审判我们的一个凭据呢？如果你现在不用回去，你先停在这里，回到刚才我们看的那个雅各书第三章的时候，一开始就告诉我们，完全人就是在他的话语上没有过失。他讲到一个完全人，你说我怎么可能完美呢？这个不是完美。神的儿女，如果你注意看亚伯拉罕，一开始神就呼召他说，亚伯拉罕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要做完全人。这个呼召从亚伯拉罕开始，到新约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说，你们要完全像父的完全，我已经讲过的完全在讲爱。然后来到保罗的时候呢，他说我们当中的完全人也要存这样的心，我们是完全人了，在神眼中他已经定我们为完全人的资格。就像我们进到一个很好的学校去，你进来了，你是这里的学生，但是呢，能不能到神的标准呢？就是现在神要帮我们塑造的。那我们不可能说，哎呀，这个好难啊，这个怎么可能会不会讲错话呢？然后神就说，好，那我就降低标准。好，我们老师可以讲人情了，神是不讲人情的。不是我们做得到，记得我们做不到，但是神的标准到你见他的时候，就是到一个地步，就是我们在他眼中，就是我的孩子都是完全人。约伯被试探的时候，他就讲啊，他说你看我的约伯完全，有没有正直，有没有好？在他的眼中，约伯还有缺点呢，不然不会到最后怎么样？你听着站着，那约伯说，我真的是好，我约伯后来就很谦卑了，好。但是在他眼中有缺点的约伯，他说他是完全人，所以神看每一个他的儿女。他眼中，这是我最宝贝的，这是我的完全人的儿女，是这样子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他跟亚伯拉罕说，我是全能的神，所以他要来塑造我们。现在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不经过什么样的经历，他要来塑造我们，达到他的标准。进去好学校，入学资格是一回事，能够毕业吗？又是另外一回事啊！人家说最好的学校也有最坏的学生，也有最糟糕的学生，最坏的学校也有最好的学生啊、哦！所以是这样子，所以这是一个过程。那神的标准就是我们要完全。那你怎么知道你在完全上有成长呢？说话是一个可以对我们一个评量的地方。那我们来看这个哈，看刚才我们念的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二章。刚才我们看到说，哦，到时候神要以我们的说话来定我们为义，等于说你是一个完全人，到个地步你的说话就在神面前。好，圣经里面原文的完全人是没有瑕疵，没有瑕疵，没有缺。你记得那个祭司。那个当时候每一年要带一只羊去献赎罪祭的时候，有没有那羊是不能有瑕疵的？神这样说就这样说，哪一种羊要怎么样的羊？好像在民数记里面有一章提到说，那个红母牛，那个是一个不同的献祭，那个是不在圣所献祭，它是在外面献祭，那不一样的哈，那就一定要红母牛，而且没有瑕疵的。你知道吗？以色列现在已经预备好了，他们准备重建圣殿的时候，他们那些都准备好，是连红母牛都已经选好了。如果有一只红母牛生出来，哇，大家就注意，红母牛不容易啊，全红的哦，都没有一点那个哦，那个就变成就是以后就是要献祭的，对他们来讲，好， 那现在呢，我们的话语上没有瑕疵，如果有瑕疵的话，神要以这个来定我们义跟不义啊，这是一个让我们晓得说这个说的严重性。那问题在哪里呢？我讲过了哈，不是说我们会不会说好听的话，会不会说话说得很清楚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说话技巧啊。说话技巧我们去学一下怎么演说啊，怎么样演说，怎么讲到这个都有书都可以训练的，对不对？那个孩子怎么样说一个故事，这个都可以训练的，不是这个方面的，不是我会不会说，而是我说出来的是什么话。那么在这里耶稣说呢，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发出善来，重点在这里。为什么神要按照这个啊我们说的话来定夺呢？因为这跟他的心有关系，跟我们的心有关系。那神救我们就是要怎么样更新我们的心，对不对？我们心里面啊，这个心里面就是要更新我们的心啊哈呀。所以呢啊，这里才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。好，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五节。所以当我们在讲说这个说话的问题那么的有严重性，那我们从刚才雅各书讲的这个谈到三个果树结三个果子，等于说说话是一个结果，哪里的结果？是你的心里面所存的结果。或许有人会比较，等一下我就看我好，现在我们在刚才在看那个啊、那个 Siri， 我们在看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哈，谈到说话跟心有关系。那回到雅各书第三章，再回去，我一开始看的雅各书第三章。既然我们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话，那么这个像这个里面提到说火哈，火可以把一个东西烧掉，你是没有办法回到原形的。所以我们的说话呢，就在神的眼中是很，对我们是很，我们要很慎重哈。我们有一个金结勒住全身，对不对？再往下面是不是？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这个讲义，先留在那里哈，留在那里。讲义的我们的主题金结，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节。刚才我们说了哈，为什么说话，神对我们的说话那么的严格，提醒我们要到时候按着我们所说的话，一字一句都要供出来，哈。定我们为义跟不义。那接下来我们先看我们的主题经节，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，来，唯用爱心说诚实话。你们有这一句哈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。所以我们才说我们要跟耶稣基督学说话。我们跟父母亲学说话是，你也不晓得你在学，就会讲话了。好，但是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了，我们就要跟耶稣学说话，说神到时候定我们为义，讨他喜悦的话。在这里呢，我刚才提过了，耶稣说心里善就会讲出善的话，所以在这里说要用爱心。这里讲话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则，一个是爱心，心嘛，心里什么就会流露出来。好呀，那你说那我讲表面话好了，就反正我没有爱心，我也可以讲一些好听的表面话啊，那就谎一下。下面那个还要实话，爱心还要实话啊，所以这两个就把我们说话的这个框架就啊，那个爱心是一个根基，讲出来的话是实话啊呀。我说过哦，不是在讲说话的艺术或技巧，而是一个说话，神的儿女说话的一个准则哈。然后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连于元首耶稣基督哈。这是我们今天的课题的一个前提。那我们往雅各书第三章再继续看哈。一开始我们看到说话的严重性哈，我们看到说话是一个结果，所以他提到三种树，这个树能结那种果子吗？不可能哈。然后呢，我们要看到这个啊说话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第十一节，全源从一个眼里， 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？泉源从一个眼里，怎么用眼呢？所以讲又这个眼睛当中呢，
泉眼吧，
啊，
泉水的那个
出水的地方叫泉眼，
对的，我就怕你们呀，就从那个口了，出水口了，泉源从一个口里面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？我们都会说不可能，对不对？可是雅各在说，很多人就会从他的口，一个口，我们常说我们有两个眼睛两个耳朵，什么都两个，就只有两个鼻孔，就是一个嘴巴啊，就不能够一口两舌啊，就只能发一种。那这一种出来的，神要定夺的就是一定要在这个范围里面用爱心说诚实话。嗯哼，好，那我们回到第一节好了，回到第二节，这是也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境界哈。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，我们会有像亚伯拉罕会害怕，就半对半不对的说他的太太是他的妹子啊，你说他们其实也是半对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是他身上妹，可是就是他妻子，他心里面不敢讲妻子，所以别人或许听到说妹子，对啊，他已经有那种不实在的一个心理，对对，心里有想说我瞒过去吧，就讲这样就好了啊，
有害怕了，
害怕啊，我们有时候也会有像亚伯拉罕，
就是
是不是
本来
我们有这种软弱
方面，他说善意的谎言，
对了，学姐的提醒，有没有善意的谎言？
我也不知道，这大家但是
没有，在圣经里面没有，
圣经就是说
没有，哎，宁可不说，这样子好不好？反正爱心跟实话这两个缺一不可，它是一个真理的全面。爱用爱心说诚实话，那如果我们是爱心啊，要讲的话，不想伤害他，那我们宁可不讲。如果不能讲实话啊，那我们宁可不讲。
很多都是现在都是在听善意的谎言，
对，因为那个的话是世俗的人认可的，我是好意啊，
对啊，
好，
那如果说真话的话，就会变成真话，
那就宁可不说吧，如果就等于说我们宁可不好，我们来看这句话，好，他说呢，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，会的，我们会有软弱，我们会有没有智慧的时候，好，我们会有说错话的时候，一定会的，从小到大一定会的，好，但是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，能勒住自己的全身，好，请我们注意这个，我第一个，当我们讲到爱心的时候，我把这个勒住，啊，如果我们勒得住，他说你勒住舌头就可以勒住全身，等于说你全身就都没问题了，你不用担心了，啊，所以第一个比较负面性的是说，为了不要有过失，那我就勒住，即使你讲的是实话，但是这句话讲出来会不会伤害到对方，会不会给他重担，这个的话就我们就要有这种勒住的，等于说即使你想说，即使你说的是对的话，那这个重点强调那个勒住，在爱心的方面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勒住，等于说不去伤害对方，不去，因为我们在对人讲话的话，记得哈，我跟对方都是神所爱的，不管他信主不信主，他属灵怎么样哈，我圣经有讲，雅各也有讲啊，他说当你看到对方，要看到他是神所造的，你有这个形象，他也有这个形象，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勒住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，也算，即使你心里面很想憋不住，很想跟他讲一句说，比如说一个孩子几次的一直拿他父母亲的钱，然后都不学好，然后后来还跟父母亲说，你们都没有像别人一样那么多钱，那这个父母亲心里面在想怎么样？我欠你吗？ 你给我算一算，你从头到现在给我拿多少钱呢？
嗯，
算账是吧？
嗯，
好，这一些都是实话。
嗯，
但是为了爱的缘故，如果我们没有话可以讲，宁可不说，那怎么办？憋在里面啊，就跟神说。好，我还是要这样讲，去跟神说。但是呢，我们对人的时候，这里提到说勒住哈、啊，如果有什么过失，过失就是说你一讲出去会触犯到两个重点，一个是有没有爱心，你心里面有没有顾念他，心里面有没有爱他，还是只是要发泄你对他的一种恨或者是怨，然后你说我讲的都是实话，啊，是不是实话？即使是善意的谎言，好意的，啊，神是很严厉的哈，神的标准，他说完全人就是完全人，但他不是为难我们，他不是找我们的专门找我们的难处，就好像要看我们看发错，犯错一样，不是这样子。他只是要我们学习怎么样到个地步，面对他的时候是没有瑕疵的完全的，所以他会一直训练我们，训练我们。神说那个约柜是不可以碰的哈、啊，那只能在用台的哈、啊。结果有一个看到约柜要，他们那次不是用台的，用那个牛车载、
嗯，
牛车对不对？牛车哈、啊
嗯，
结果那牛车就会颠嘛，啊，约柜是代表神的、啊，
嗯。
那结果有一个在服侍的人怎么样？看他要掉下去了，
嗯，
怎么样？好意啊，
嗯、
善意啊，就去碰他，就把他扶起来，
嗯，
马上被击杀。
嗯，
所以神的标准是不能打折扣的，请我们注意，我们不要自己有时候我们自己自我解释，哎呀，应该不是这个意思了，应该没有那么严重了，好，但是神会把我们训练到。心甘情愿的有一种能力可以勒住我们、
嗯、
会有过失的地方，
这我们自己做不到啊。
对呀、啊，所以我说神会做、嗯、神跟亚伯拉罕的呼召说我是全能的神，他做不做得到？
嗯
嗯，
你他做不做得到？
做不到。
你认为他做不做得到？
对呀、
啊、他做得到对不对？
我们做不到、
嗯、
我们做不到，他做得到啊、
嗯、
我们没有办法救自己，他救我们了、
嗯、
对不对？一切都是神造的啊，说有就有啊，所以问题在我愿不愿意让他来
做主
或者教我。有时候我们在一个失败当中他就教我们，我马上就说哈，我要学，
嗯，
这个很重要，那个顺服的心我觉得那个很重要呀。这样有没有了解？我们不可能是对的，我也不行，你也不行，大家都不行了、
嗯、
你不要看外表好像他们很行，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是可以的。 OK， 那如果你看到有谁说哎呀他很好哎，那是因为什么？因为神做的，都没有一个，我们都没有，那没有善啊，里面没有善。刚才耶稣说里面有善发出来就是善，讲出来就是善，可是我们没有善啊，那善从哪里来？从神给我们的，所以我们叫行善，有没有？就是把我们造成有善的一个本质，自然就会行出来。所以我们说左手给左手做好事，右手不会知道，怎么可能呢？因为我们本来就不会做好事了，那即使我左手做的好事原来是神做的哈，那我自己也不了解说我做了。有时候一个被神塑造的人，他不会认为是自己做的，他绝对不会认为是自己做的，因为他知道自己，如果说他认为是自己做的还在邀功的话，表示那个是血气所血气的，不是神的。那我们也不要太自卑说哎呀我不会做，不是这样，我们就感谢神就好了。
嗯，
好，你看到的都是神做的，我就感谢神，荣耀归给他，我们反而就要荣耀他的嘛。我越软弱我越没有，然后大家看到我有的时候那都是神的，对不对、
嗯、
啊，所以基督徒第一个不要老是存着一个自卑感或愧疚感，
嗯，
我们已经不需要这种感觉了，因为圣经说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，神都把他的儿子为我们付上代价了，那有谁可以控告我们呢？没有。有谁可以阻挡我们神对我们的爱呢？没有。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小心，不要被魔鬼骗了。哎呀，你看你做不来， 你说错话了，你看你不是神的儿女了，不要不，我们不需要这样子，我们一点都不需要这样子。但是当我做的好一点的时候，也不要自负。
嗯，
这样了解吗？我们今天人比较少，你们发言好不好？你们尽量发言问问题啊。是，
我要发言。我以前就是还没信主之前，他们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说你们信主的人呢，有错都是说上帝做的，那你做好事，就是也没有说做好事，就是说有错的时候就是说上帝做的，就是这样讲，就是说，这不是我他做的这样，以前都会这样感觉嘛。
有错的时候是他做的，
上帝怎么？
我不太了解，你可以把这个解释一下吗？
不是，以前我们不是
没信主吗？我知道，那什么意思？
没信主吗？就是没信主的人说信主的人嘛。那信主的人
就是把错误都怪在神身上嘛，这意思吗？
对对对，
啊哈，
就是说信主的人，比如说我以前是没信主嘛，
啊哈，
就是都是说，就是你有做错了，你就是说感谢主，就是说是主做的，
啊，
是这样子。但现在我明白，就是说我们我现在就是信主了，我才明白，就是说不管是对还是错，我们都无能。
对，
只有上帝才有。为什么说我错了也说感谢主，错了我也感谢主，就是做好事也感谢主，做坏事也感谢主，就是说我现在才明白，以前就不明白。
那你认为是感谢什么？如果说我今天我做了一些事情做得不太好，那我在感谢什么？
就是现在信主的时候才知道
有主了，所以我不用
不用去担心感谢谁的嘛。
是 OK
就是这样感觉了。说现在我脑子里面现在已经定这个
了解了，
是说好像说现在也这样说，就是说主有灵在我身上了，我就是好像没有去纠结这个问题了。
你开了，你心里面自由开了。
对，我就会这样觉得。
我们怕的是什么呢？怕的是有错的时候都怪上帝。你看你跟我造的这个夏娃叫我吃的，夏娃说你叫的那个蛇叫我吃的，那有功的时候，有好的时候怎么样？我做的就怕这样子，这是自然人的一个就罪人的一个形象啊。
这是我们没信主之前就是这样。
对了，但是现在呢，做的好一点也不鞠躬，如果做的不好，我们也不用觉得自卑。好，我们继续学，这是我们的一个神的儿女的态度。
我就觉得你刚才说过，就是上帝的谎言，我好像就是帮你做好，我帮你呀、啊。
我的心是好的，
心是好的。每个人都说我心是好的，嘴就是坏的，因为我就会觉得说实话嘛。
所以现在有两个原则，一个是爱心，一个是实话。好，讲的是事实。不见得有爱心，这个我们要注意到这两个，我们都要顾虑到，这是啊，以弗所书给我们的原则哈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谈到这个勒住，我们的学习第一个从勒住开始。当你想到说这个话出来，或许就给他，好像给他很重的一棒，然后他就，你知道吗？当我们讲一句实话。他错的话，就好像那个审判官一样吧，人家不是审判官，是那个在告他的那个叫谁？
检控官
。检控官一定出来，一定就是那些你犯什么错，犯什么错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要记得哈，其实有一个画面哈，在神的面前，好像也有一个法庭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我们说耶稣是中保？就好像那个律师。我们的辩护律师一样，是不是那个约书亚？你知道为什么神对这个撒旦他在那边游走，说你有没有看到啊？撒旦是专门控告的，他是专门控告，所以那个法庭就好像那个什么叫什么什么官，检察官啦、我们讲检察官叫检控官。OK 好，
就是
啊
，OK、就是、
好，有没有？是不是耶稣？
就是
对哈。
撒迦利亚书第三章第一节。
好，你帮我念一下哈，念一下那个他怎么样被控告？
天使又指给我看，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，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。耶和华向撒旦说：“撒旦呀，耶和华责备你。”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。
好，先到这里。 你们写下来，如果你现在不看的话，写下来撒迦利亚第三章，那里有一个画面，就是一个法庭，神是法官审判官，然后竟然撒旦就在那里，是不是跟那个约伯的那时候想一样吗？然后他就控告谁你知道吗？控告一个大祭司。这个约书亚跟前面那个进入迦南那个不一样哈，同样名字，可是不是同一个人。你看他是个大祭司，多脏啊，神让他做大祭司哦，然后撒旦控告他，然后你往下面念，再接下来神怎么回答
啊？怎讲哈，撒旦呀，耶和华责备你，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，这不是从火里抽出来的一根柴吗？
嗯哼，什么意思？
嗯，
没有被烧到了。
嗯、
OK， 好，往下面再一句。
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，站在使者面前，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：“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。”又对约书亚说：“我使你脱离罪孽，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。”
好，到这里这个景象。你可以想象吗？你可以想象吗？请看到那个撒迦利亚第三章，那里有一个法庭，有一个检控官，撒旦告谁？告约书亚这个大祭司。那告他什么？没有讲内容，我们只知道大祭司穿着一个什么污秽的衣服。有一天我们在天上的时候，我们穿一个是什么白袍义袍，那个说圣经说解释什么，是我们所行出来的义，我们心里面被称，我们被称义了，我们身为神的被称义了，可是我们需要诚义，那个诚义就是说我的行出来跟我被称义的那个资格，就像说在神眼中我们是完全的资格，可是我没有到那个完全人的这个高度，这个成熟度，没有瑕疵的这个是我们现在要非常认真努力殷勤要努力的现在。好，那么那时候旧约时代哦，好，耶稣还没有来做成这个救赎的工哈，那就有这个景象在那里了，撒旦在旁边控告约书亚大祭司哦，我们换一个今天的话讲是什么？主教也好啦，主任牧师也好啦，哈，也是这样的哈，有职位的人哦，宗教有职位的人哦，神怎么样？把那个肮脏的衣服换成什么？
华美的衣服，
华美的衣服，华丽的衣服，啊，他说他就像一根从火中抽出来的，竟然没有被烧到，什么意思？刚才我们提到舌头像火哈，一烧下去你就没了，还原不了了，但是神把它抽出来，我们每一个人的景象就像这样，你知道吗？当我看到这个场景之后，我心里就很感动，每次都很感动，提醒你自己，我们不用自卑，不用愧疚，但是我们要感恩，而且我们要珍惜现在神给我的这个要成就诚意的这段时间，把握时间，神要教我们，我们就很高兴的说我愿意学，好，哪里看到我的问题，好，我们本来那个肮脏的外衣现在要穿上的是义袍，
脱掉
那个脱掉穿上华丽的衣服，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这样的一个，我讲用法庭，圣经没有讲法庭，但是那里有审判官，那里有什么？那里有
天使，
有犯罪的罪犯，因为这个就是很肮脏啊，然后有天使，然后那个时候是神自己，现在我们有耶稣，希伯来书说耶稣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，父啊，这个是某某人，他已经被我赦免了，好，有没有？约翰说只要我们到神的面前去，不管什么时候你信主了之后，有时候我们觉得神告诉我们说你这样子不对了，我说赦免我的时候，他说他是公义的，是信实的，一定会赦免我们，而且会洁净我们。洁净就是诚意的过程，他会洁净我们，赦免我们，所以我们不用赦啊， 我们不用感觉好像羞愧啦，我们会觉得哎呀很懊悔了，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在那里成为我们的辩护律师一样，我们的宗保已经为我们付上代价，所以这是这个场景，请我们记起来，不要以为我做的这些事情神都不会管。好，很多人强调说恩典啊，恩典就是神都不看我们的缺点啊，不是这样子的，那就是为什么神借着很多难处一直要提升我们这个生命，从被称作，刚才我讲了你入学的资格就是被称为某某学校的学生，可是只要你还没有毕业，你就不能说我是哪一个学校的出来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呢我觉得很高兴，我没有预备要跟你们分享这个，但是我今天分享这个，那我们记得神在旁边用权柄对着撒旦，这不是我从火中抽出来，我没有能力拯救他吗？我没有能力洁净他吗？然后把他换上华丽的衣服，哇，这个是一个大祭司哦。好，那我们回到我们讲的这个说话，我们做一点点结论，还有五分钟哈。我们在讲这个说话的两个原则，一个是爱心，那么一个就是诚实话啊。那这个爱心呢，就是首先我们要练习什么，能够勒住。当你本来想一个讲一个，你心里觉得我这个话就是这样，你怎么样来欺负我，你怎么样来对不起我，你怎么样我有很多很多冤情想讲出来的时候，怎么样勒住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要持守这个爱的原则。那我刚才讲过，那我的冤情怎么办？去跟神说，他说深冤在我，有没有？他一直跟说孩子们有冤情来跟我讲，何况有时候我们的冤情是不是真的，就是我们受伤没有错，可是那个冤情本身呢，我们会越想越自怜，我们宁可达到神那边去。好，有冤情最怕的就那个伤害让我们很自怜，以至于让我们爬不起来，神不要我们这样子。所以所谓的说话，跟耶稣学说话的时候，就是雅各刚才讲的，就我们要勒住，他说勒住你的舌头就可以勒住全身。所以不是说我没有想要说出来，但是呢为了不伤他我就不说。那这个一定要经过你心里面的那个善啊，你有善嘛？上次我们讲有没有怜悯的心，有没有？什么叫善？纯怜悯的心，心存谦卑，有没有？好公义，
靠公义和公义
纯谦卑的心与神同行。好呀，这个在弥迦书
第六章
是好。那在你的这个讲义上面，爱心里面的观念就是你一定要先学到怎么样勒住，避免你有过失。
行公义，好怜悯，
对，
存谦卑的心。
OK， 好怜悯，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呀。那第一个，你的爱心在于你勒住他，你考虑到对方。好，一方面你心里面很谨慎说，我不能得罪神，我不能讲这个话啊！你说他本来就是这个样子，我应该讲，不是你来讲，让神去讲。他身边嘛，他讨公道。你看那个，如果说今天你控告他，我们不要成为一个控告的人了。我给你们一个例子，在那个有一群人抓了一个犯奸淫的。好，上面有给你们那个在约翰第八章，你现在不用看，我稍微讲一下，我快要结束了哈。好呀，第八章，你算我给你们有那个经节在那里哈。第八章，一群要控告耶稣，要抓耶稣的把柄，要试探耶稣的人，心怀怎么样？心怀什么？诡诈，一方面就居心不良了。他抓这个人来，他其实他们可以把他抓去把他打死的， 但是呢他故意抓到耶稣的面前来，就是要套耶稣，就开始讲了，这个女人是当场奸淫被抓到的，怎么办？他们主要针对耶稣，他们知道怎么办。好，那现在如果你是耶稣的话，第一个，我是神的儿子，你竟敢到我面前来质问我，或者是套我，他们的心耶稣知不知道？知道了。那如果你是那个位置被人家拿来要来攻击你，要来那个时候，这一群人有两个，一个是要试探耶稣，一个是要控告这个女人，所以居心都是不良的。好，那如果我们是耶稣的立场，我们会怎么讲话？爱心还有诚实话。我们想想，通常我们比如说有一个人平常对你就是很印象很不好，然后也会在后面讲你的人，然后就是在面前要告诉你你的儿子怎么样，好，那你心里面知道这个人就是专门来攻击我的，那我会怎么办？那我的儿子的话还跟我有关系，耶稣跟这个女人也没有什么，他可以不用去处理的。居心不良，来者不善，可以讲讲。那我们会怎么样？我们会有防卫心，对不对？那或许我就把你，就是你枪还没拿出来，我的枪先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就会对战起来了，对不对？你以为我没有枪吗？他后来说，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的，先拿起第一个石头。他也可以这样讲，你们告诉我有谁没有罪，对不对？他是神的儿子，大可以这样讲。你们以为你没有罪吗？就讲一篇道，把他们骂的你做什么事情呢？他可以讲得很清楚。那约翰在骂那些要来受洗的人，一点都不保留的。耶稣也可以这样讲，对不对？但是他的话语里面有爱心，还有实话。他说你们谁是没有罪的，意思是说你们有谁有资格打人家那个七步在笑八步的，但是呢他没有用这种方法来讲，他说你们谁是没有罪的。犹太人知道，为什么他们知道？他每年都要献赎罪祭啊，如果他们没有罪，他们为什么要献赎罪祭呢？这他们深深知道的，我是有罪的，但是我靠着那头羊帮我赎罪，就这样而已啊。所以这句话是实话，但是也是什么？也是耶稣非常，我提醒你，或许当中有一些人是跟人家要去就跟着，然后耶稣说你们谁是没有罪的，或许就会提醒一些人说，哎呀，真的我怎么一直要去控告人，然后我自己本身就没有想到我自己，这样或许人就被提醒了。所以耶稣没有针对他的罪，而是说你们谁是没有罪的，拿起第一个石头打他。好，我们可以从耶稣讲话的这个我们来揣摩一下，我们怎么样在说话的时候又有爱心，里面是善有爱心，出来的时候是实话。好，我们下次继续讲好吗？